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有再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好像我们在你的面光中领受你自己的教导。主啊，时代可以是黑暗的，可以是混乱的，但是你的旨意从来都是清楚明亮的。主啊，你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过来，借着异象把你自己的心意开启给你的百姓，所以因此有许多人他们可以走在正路上。今天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啊，不叫我们被周遭所有一切的环境所影响，主啊，让我们真是紧紧的被你自己的意象所抓住，主啊，好叫我们的脚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我们的心实在渴望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要求你成全这一点的心愿，我们把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但愿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我们不仅是有一点的交通，主啊，让我们被保守在你的同在里面，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用厚厚的膏油在各处来涂抹。主啊，总叫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侍奉，主啊，都在圣灵的带领中，主，我们在你这个脚前一同俯伏敬拜，谢谢你常常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在一切事上保守了我们，我们再次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一同来读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请这个在 Morris Plain 聚会的李文革弟兄，那么他先给我们做一个开头的交通，好吧？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文革弟兄。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哈。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迫切的感觉，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在末时了哈。所以呢尤其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交通这个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那么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彼得的后书跟犹大书有很多内容跟他们属灵的负担是相同的哈。那么这个彼得后书呢是彼得末了的话，那么彼得说他离开帐篷的时候，也就是他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么是主耶稣亲自指示他的。所以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末了的话，那么彼得有彼得末了的话，还比如说保罗有末了的话。那么彼得呢这个情形，我们如果借用旧约的情形来看呢，那个跟摩西末了的话有很相似的地方。我们知道摩西呢那个时候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呢来到了约旦河边摩押平原耶利哥的对面啊。那么就在那里呢，也就是说他们再下一步就进迦南了。那么当然摩西不能进迦南，所以呢这是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一样对以色列百姓有末了的话。那么我们如果特别先借用摩西的经历来说呢，和彼得他的经历有很相似的地方。那么一面呢，我们知道摩西，那么他在披斯加山上，那么得见应许之地的荣耀啊。那么这个是特别告诉我们，那么怎样看见在基督里的车不同的丰富，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旷野最后一站，我们旷野的路是从仇敌的领土上经过的，那么 最后一战就是摩押平原这一战。那么我们就知道是其实是最危险的一战，因为这个是仇敌他要破坏神永远的旨意，他要拦阻神的百姓的话，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摩押平原，那么借着这个巴兰，他教这个巴兰的计谋哈，他们在石亭的地方，米甸女子、摩押女子让这个以色列人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大家记得哈。那一次一下子这个倒闭了24000人，那么这个是在这个整个旷野路里面是一下子倒闭人数最多最多的一次哈。那么不只是有外面的仇敌的攻击哈，那么另一面呢，我们也有里面我们天然的里面的败坏。我们知道他们到了最后一战的时候呢，流便家派跟加德之派呢，他们不要进迦南去得产业啊。我们一般呢总是认为就是他们满足于这个眼前的好处，次好的利益。其实实在的说起来啊，你知道他们这个亏损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这个迦南是神的应许，所以基督一切的丰富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呢，你要只是满足于以东约旦河东的地，那个跟在迦南得神应许的产业，这是天跟地的差别啊。而且呢，我们一般认为他们只要有这个得约旦河东的地赐好的，他们就满足了。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流便家的支派他们是定义不要进迦南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是这样的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后书来也是如此。那么彼得他在临终的时候，那么他特别呢他的负担也跟摩西是很相似的哈。一面呢他往前看，所以呢他特别告诉我们，在变化山上他亲眼见过神的我们主的荣耀哈，亲耳听过在极大的荣光里面，那么父为子做的见证哈。那么而且呢，这一切特别是讲到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讲到主耶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这是一方面。而且呢，不只是他的这个亲眼看见过的异象，而且呢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所以呢都把我们在信心里面带到我们的主荣耀的再来这个盼望里面。那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他回头看的话呢，也就知道仇敌会在我们身上有最厉害的这个工作啊。那么不只是彼得是如此，那么保罗也是如此。那么圣灵明说在后来有危险的日子啊，那么人要离经叛道。那么那个而且呢，有这是一面是仇敌有很多败坏的工作，那么另一面呢，人许多的人会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啊。所以呢彼得后书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危险还是将来在你们当中有假先知假师父。那么等到犹大的时候，是一个是使徒时代，一个是使徒时代的结束的时候呢，犹大的时候，这些事情已经在律会当中。所以呢，在这个论到这个，尤其是讲到这个末后危险的日子的时候呢，这些神的仆人他们都异口同声的用了一些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心里面沉重的负担哈。彼得称主是特别称主救主啊。那么这个犹大呢，他特别是说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特别在问安的时候特别讲到主的连续。那么这个跟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最后问安平时就是恩惠平安，这个时候是恩惠怜悯平安。所以呢，实在是这是特别要仰望主的保守跟神主的怜悯。所以呢，这个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呢，彼得他告诉我们当时的心情，所以呢他说他要尽心竭力，趁他还在这个还在世的时候，为的是要激发弟兄姊妹他们诚实的心。那么摩西也是如此，摩西最后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是呼天唤地给你们做见证，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负担。那么彼得后书呢，他 他的负担呢，特别是告诉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在这末了的时候，要持守我们所有的啊。那么这个跟使徒约翰也是一样，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主来啊。所以呢，彼得告诉弟兄们，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啊，所以呢，你们要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呢，特别告诉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是特别要持守，那么一面要站住我们恩典的地位，然后呢，持守真道啊，然后呢，仰望神的保守和怜悯啊。那么在末了的世代呢，就是讲到这个悖道，那么这个是一个普遍的情形啊。那么讲到那个悖道呢，那么很多是先是慢慢的引进很多的异端啊。那异端呢，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人的意见啊。所以呢，不是照着神的启示，乃是把很多的不是属神的意思引进来，而且呢，用私意来解说啊。那另一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假先知、假师傅都慢慢的兴起来哈，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哈。那么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然后呢败坏人的信心哈。那么犹大叔在总结这个悖道的那个根源的时候呢，他用了一个形容啊，他形容是三方面的。讲到呢，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那么然后呢，因着巴兰的错谬，还有呢，进入这个可拉的灭亡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呢，正好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完完全全是对应的哈。那么该隐的道路是对应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所以呢，该隐道路是一个偏离的哈，因为唯有我们的主才是道路。那么巴兰的错谬呢，是特别针对于我们的主说他是真理啊。那么我们的主特别说巴兰，你的道路在我面前偏僻啊。那原文那个偏僻是这个沉沦的意思啊。那么可拉的灭亡，那么特别是针对我们的主说我是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整个的悖道的这个普遍的情形啊。那么彼得跟这个犹大呢，他们的负担那么很具体的可以落实在几个方面。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有属灵的分辨啊。所以呢，他们特别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呢，就是要让我们靠着圣灵，靠着主的话来认出那些悖道的人啊。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彼得后书跟犹大书的内容放在一起看的话呢，那可以看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用犹大话来讲，这些假师傅也好，假先知也好，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啊。所以呢，他们不是神所差派的，而且呢他们任何的所教的任何的事情呢，都不是神所托付的。而且呢，这个特点，那个假的特点哈，而且呢，他们没有圣灵啊，所以呢，说他们是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啊，他们本性也就是指这个堕落的这个本性所知道的事，无非是引人结党、主顾血气啊，而且呢，他们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的哈，所以呢，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秋天没有果子的树，而且呢，都是带出的都是死亡，死而又死的啊，连根都拔出来的。而且呢，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所有这些都是讲到，这都是假冒。然后呢，另外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完完全全是随着肉身的情欲，重污秽的情欲，而且是轻慢主治啊。所以呢，他们把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然后呢，被玷污，又有瑕疵等等等啊。那么另外呢，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任何所做的事都是出于贪心啊。那么而且呢， 他们完完全全这些都是为了自己啊，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那么而且呢，他们是这个是这个走悖逆的道路哈、啊，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传给他们的圣命。那么最后呢，就是他们是败坏人的性情，然后呢是祸害人，也祸害神的见证啊。所以呢他们是礁石啊，就是让这个船要沉掉的。然后呢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等等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讲到在末了的世代呢，就是有这些被盗的人啊。那另一方面呢，是讲到有一些是所谓的好讥诮的人。那么好讥诮的人那么他们就说神的这个再来的应许在哪里等等等哈。那么这个也是能够败坏很多人的信心哈。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使徒们的负担呢，特别是要让我们能够分辨。那另一面呢，就是我们怎样在末了的世代持守住神见证的托付，那么持守住真道哈。所以呢，用这个彼得的话来讲，就是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方上坠落。那么这个也分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为了自己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先来看为了自己，那么为了自己呢，我们先来看就是先是要持定永生哈。那么彼得特别告诉我们，就是神把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等候的进迦南的时候哈，那我们知道那个其实他们等神就预备他们去承受产业哈。那实在的说来，我们在迦南地得产业就是得到基督自己。所以呢这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今天真的是预备我们，然后呢要把基督的生命和性格呢要组织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啊，过去之前圣经称他们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百姓。他们走干地一过了约旦河，那么圣经就称他们是国民啊，就称他们 citizen。国民，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讲到我们是进去承受产业，而且呢，我们是这个承受国度哈。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面呢，彼得特别告诉我们呢，就是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那么这个特别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哈。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告诉我们的琐事啊，所以呢，我们要。让神生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更新变化啊。那另一面呢在具体的追求上呢，那么彼得跟这个犹大都有非常好的劝勉啊。那么在追求上呢，这个彼得呢他的话是说，你们是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呢更加的殷勤啊。所以呢彼得他的名言就是加上加上加上啊，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啊。所以呢，我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啊，进入主救主永远的国度啊。另外呢，这也是神召我们的目的啊。那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招我们，但是呢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所以呢实在是巴不得我们能蒙神怜悯蒙神保守，而且呢能够不只是蒙招，而且是被选上啊。那么彼得呢也劝勉我们要持守圣洁和敬虔啊，所以呢但我们该当怎样的敬虔怎样的圣洁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约书信里面呢信望爱里面呢，彼得他是特别是讲到盼望的啊。所以呢他特别劝勉我们，一面我们是仰望神的日子我们盼望新天新地。那么我们这个盼望这个等候呢，是特别是因着神长久忍耐为我们得救的应允啊。 而且呢犹大也是告诉我们，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在这个黑夜最深的时候，那这个真是应该成为我们里面的盼望啊。那么犹大呢他特别给我们有四个方面的劝勉啊。一个呢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呢，那么有圣和至圣的分别啊。那么圣是一种状态啊，至圣是一种能力。所以呢你碰到任何人碰到至圣的事，就会把你变成圣的啊。那你碰到圣的不会啊。所以换句话说什么呢，在这里特别说到主的话是至圣的真道。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啊。所以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常常说到异象啊。那实在的说来，异象都是第一手的，都是直接从主的话，然后从主的启示那里来的啊。所以呢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就是我们实在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们来到主话语面前，我们不只是得到知识，更是重要的是这个主的话是要改变我们啊。那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为圣洁啊。然后呢在圣灵里祷告啊。那么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啊。那么圣灵呢是知道神的意思，然后呢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代求的。所以呢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本身就是从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然后呢我们就真是能够照着主的心意能够祷告。所以祷告从来不是为了要改变神，祷告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在歌中之歌里面有一句很美丽的话，是说在我们的境界已经听到斑鸠的声音啊。那实在的说来，你春天百鸟歌唱的时候，这个斑鸠的声音其实不好听的啊，斑鸠就是鸽子啊，就楚歌。但是呢鸽子的声音是圣灵的声音啊，所以呢这个是真正我们听见主圣灵的声音，那只是预表着我们真正才有复兴。那么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啊，那么我们的主明确的说，凡有遵守我的命令的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呢今天我们若要常蒙保守在神的爱中，那我们就是要对主的话要绝对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啊。然后呢不只是遵行，是爱慕主的旨意啊。然后呢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那么我们知道实在的说起来我非常喜欢彼得前书里面的一句话啊，那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啊。我们知道在民数记讲到这个在这个摩押平原的时候，那有一个数点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知道就是在摩押平原神第二次数点百姓，第二次数点百姓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承受产业，换句话说是把他们当作继承人来数点的啊。之后呢他们去征战米甸啊，向米甸人报仇。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是一个继承人，打仗是你可以不要去的啊。比如说你刚刚建了房屋，你刚刚栽葡萄园，那么打仗呢你可以回家去的。但是呢这些被神数点过的人呢，那么他们要去征战米甸。但是呢神有一个极大的保守的恩典啊。我们知道他们去征战米甸是先决后的，这是什么呢，他们去的兵丁没有一个人是阵亡的啊，所以呢他们是临阵阵亡的这个情形。那实在的说来，这就是神的保守啊。一面他们为神的名征战啊，但另一边呢他们是蒙保守。所以呢换句话说什么，神的应许要定然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保守啊。所以呢犹大也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么这是为我们自己，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弟兄，那么这个是尤其在犹大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哈，是要怜悯，要抢出来搭救你的弟兄哈。那有些人呢是存疑心和那些心不坚固，这个就是犹大跟彼得说的哈。那有些人呢，你要把他们从火中抢出来。那有些人呢，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所以呢，告诉我们在末了的时代啊，让我们要能够都能够为主一同的站住哈。最后呢，我们主的话是不突然返回的哈。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举保罗的例子就可以。我们知道保罗跟米利在米利都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跟他们这个诀别的时候哈，那保罗呢特别告诉他们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说将来在你们当中必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入你们当中，不爱惜羊群，而且呢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然后呢他把他们交托给神恩惠的道，建立他们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么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怎样呢，他们说你不能容忍恶人啊。还有呢就是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的假的来啊。所以呢你看见真的是神的话不突然反啊，就是保罗怎样的提醒他们，然后呢他们实在是能够有预备，而且呢真的是让神的话在他们身上得胜。好，那我就感谢主，我就先交通到这里，把时间交完给孙弟兄。
我们感谢主啊，让弟兄把这两卷书呢大致上面啊都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现在呢交通一点我个人的一点的领会。那么我们知道彼得跟犹大呢，从他们这两卷书里面我看见啊，他们都是有异象的人啊。那么这两卷书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他们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啊，他们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哈，这个异象不仅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异象也能叫我们在今天这个混杂的这个地上啊，这种特别在教会中产生许多黑暗难处的一个时光景中，能够让我们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么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为着神所一次托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啊。你怎么能够争辩呢？如果我们没有分辨力的话呢，我想我们很难来做一个争辩啊。所以我们从这两卷书里面可以看见啊，使徒们对于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不出于神的，他们里面非常的清楚啊。在他们里面来讲呢，没有一个模糊的界限。我们总感觉到哈，在今天这个世代中啊，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特别在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当中他们愿意遵循主的旨意，但是呢又不太容易分辨整个时代的这个光景。所以常常呢你会看见在我们里面呢会产生很多模糊的一些界限。对于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对于什么是真正错误的呢，不够像使徒们那样的他们有很明确的一个分界啊。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祷告主呢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异象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彼得跟犹大啊，我们看见他们因为里面有异象，所以他们里面一点的困惑都没有。你看见他们在书信中所有的话语都是非常的坚定的，非常的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呢，特别在这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非常需要主，让我们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看见。那么否则的话呢，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呢，不仅没有分辨力，恐怕很多时候我们的困惑很大。所以这个呢，不是任何的人呢能帮助我们的，这只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开启，让我们能够像使徒们一样有分辨的力量。我们都知道彼得原来是一个打鱼的人，一个跟随主的人，他没有多少的这个知识的啊。那么这个犹大呢，我们晓得是主耶稣的肉身的一个弟兄，我们相信恐怕拉撒勒恐怕他也没有受过多高的一种的教育的程度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他们的书信中间，他们能用很坚定的话语啊，那么来讲述神的作为，讲述这些错误的东西啊。我们已经讲过，这些智慧呢不是从天然的人的这个思想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是神给他们的智慧啊。神给他们里面有清楚的判断，神给他们里面有一个清楚明亮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从开头的时候就讲到啊，我们需要有意象，我们也试着啊能够从意象的眼光中来看主的话语。因为呢，我们开头时曾经讲过，无论旧约新约，所有的书信都是从这班有意象的人手中所写出来的，所以他们是根据里面的看见啊，根据里面的认识写下这些书信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原初的点上，我们才能明白我们的弟兄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原初的那个认识和看见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方面的恩典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里面需要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能够有明确的判断，有明确的一个界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后书跟这个犹大书呢，是特别在这一方面啊，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看一看啊，彼得后书里面啊，这个彼得的这个最后的啊，像我们弟兄刚刚讲的，是他末了的一个言语啊。那么他给圣徒们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提醒，什么样的激励呢？首先，他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实在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彼得是一个对主呢有丰富经历的一个人。我最近这段日子啊，在各处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到，在头一个世纪啊，论恩赐啊，论能力啊，几乎没有人能够大过彼得啊。这个彼得所得着的恩赐，你看一传福音3000人、5000人得救啊，这个所有使徒们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这个。主所给他的能力，甚至能够叫死人都复活，这个也是其他的使徒们呢都没有经历过的这个能力。但是呢，在彼得的一生里面呢，他并不以他这些外面的恩赐为夸耀。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在变化山上啊。那么他亲眼看见主变了形象啊，看见那个极大的荣耀，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majesty 啊，就是用这个君王的威容啊，那么 他所看见这个荣耀是一个君王的威荣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跟国度有关系的，主在那一天在变化山上所显出这个极大的荣光啊，并且呢父神从荣耀中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啊，你们要听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情呢才是影响彼得一生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主给他一个什么呢，一个重大的一个看见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主要给彼得看见的，这也是主要给所有圣徒们所看见的一件事情。他们这三个门徒是代表性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点出来了这一件事情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在晚年的时候，彼得经过了那么样的多的变动啊，那么样的轰轰烈烈的一个情况过来的时候，当他冷静下来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心中所最不能忘记的那件事情就是变化山上主给他荣耀的看见啊，那个才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我们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只追求外面的工作，追求恩赐，追求外表的这许多的表现啊。那彼得主特别让他有这些经历啊，最后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求主呢使我们里面能够很清楚的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点啊，那个关乎到神荣耀旨意的那件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在这里啊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在变化山上啊，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啊，就是在神的这个创造的里面呢，神是自隐的神啊。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是自隐的神，神隐藏在他所有创造之物的背后啊。甚至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主也用这个肉身啊，把他里面所有的荣耀呢把他包住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啊，那个荣耀呢隐藏在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肉身的里面。所以神是自隐的神，这件事情呢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意思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能够透过这些外面的事情看见背后的东西啊，你不能光从外表的事物做判断。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证明很多事物的错误呢就是人用肉眼来判断属灵的事情，结果我们所看见的什么都是一些表面的表象，并没有看见那个真相。所以只有启示使我们能看见里面的真相。所以主为什么把三个门徒带到变化山上呢？主就是在那里说明一件事情，在你们所看见一切外表这个表象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的光景。那我想今天哈，我们真正能够根据于启示看见里面的真相而行事的圣徒似乎并不太多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彼得晚年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有很重大的一个用意在里面的，他要告诉我们呢，你要看见那背后的，你才知道什么是荣耀的；你看见背后的，你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的啊！你要看见背后的，你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仅仅从表象上面呢，我们来做判断，我们来做分析，我们来做研究，你不可能看见真相，你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路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呢，彼得给我们看见神已经把极大的事情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啊，一个人蒙恩得救啊，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呢、啊。从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了，信了主了，受了个浸了，进入教会。其实在那一刹那之间，弟兄姊妹们，在我们里面发生的重大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外面的言语所能讲得清楚的。那么整本新约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就知道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是何等的大。这不仅是发生在彼得里面的，不仅是发生在犹大里面的，也发生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的。很可惜就是什么呢？我们缺少这种属灵的眼光，我们看不见里面的真相，我们只看见一切事物的表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困惑，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犯错误，就是什么呢？被外面的表象的东西呢，那么所影响。所以彼得让我们看见啊，那么神曾经恩待他，让他在变化山上有了这么一个看见啊，这个看见影响彼得的一生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不仅讲到他个人的经历啊，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他讲到其实呢，旧约的众先知也都是这样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过很多先知书，我们知道这些众先知的预言乃是从那个属灵的看见产生的。所以他就讲到这些先知们都证实这件事情。所以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里面，虽然有时代上面的不一样啊，但是呢他们在经历上面来讲是相同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啊，他并不受时间的限制的啊。虽然神在历史上划分了有旧约和新约的两个大的时代，对不对？这个是因为神在地上的作为上面呢，那么他有他自己一定的一个步骤和做法。但是呢，神是永远的神啊，那么他并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旧约先知们的经历和新约使徒们的经历都在相同的一个经历的情况的里面。所以必须怎么样呢？能够透过一些事情的表象能看见里面的真相。这个呢，我想今天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我们看见，虽然今天地上主的工作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很兴旺，各道各处都有神的儿女啊，也很多侍奉主的人也在那里尽心竭力，也很热心在那做这个做那个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活在一种困惑的光景中。我们因为看看地上的情况实在太混杂了，看看这个人，看看那个人，有时候你不看还好，一看就跌倒了啊。那么有的事情呢，这个显出来的光景实在叫人里面呢觉得不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但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有意象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种的困惑啊。彼得有困惑吗？没有困惑。犹大有困惑吗？没有困惑。你读他们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非常的清楚啊。甚至其他的使徒们也是，他们都能用很坚定的言语啊，那么来诉说神的事情。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们里面是笃定的，因为他们里面有明确的看见，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到底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错误的，搞不清楚，所以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种困惑的情形，看起来又对又不对，对不对？那么，就像保罗所讲的，似是而非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就告诉我们，神曾经把他带到变化山上，他看见过君王的威荣啊，是我们主，那个里面的真相是怎样的？他透过了主耶稣基督的肉身，看见里面那位真实的主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连保罗得救之后，保罗都说嘛，我们曾经呢用肉身来认过基督，对不对？现在我们不再用肉身了，是。所以呢，这个肉身就指的我们天然的智慧，天然的眼光了。所以今天呢，对主的认识必须是在启示的这个光景中啊。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盟主特别怜悯的。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圣灵住在每个人的里面的，我们只要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里面就有属灵的眼睛。不过呢，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呢并没有张开来，并没有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的难处啊。所以主的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我们所要求的真的是可能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真是需要买眼药啊，擦擦眼睛啊，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明亮。这个眼睛的明亮太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彼得的这个重要的经历里面啊，我们也得着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呢，不要光追逐于外面的这些工作的事物啊，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从灵里的深处首先能够有一个明确的看见啊。所以呢，这个当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件事情，那是极其的伟大，极其的荣耀，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呢，对彼得来讲，在变化山上所看见那件大事啊，那比起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个传福音的能力，那是天差地别的东西。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所看见的是3000人五千人的得救，看见的是这个大的能力，对不对？我们看见的是彼得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的病就得医治的，那么甚至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哇，我们说这是何等的能力。但是对彼得来讲，在变化山上所看见的那一个，这一些的经历就算不得什么。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吗？我们今天只要看见人有外面工作一点点的能力啊，我们就困惑了，你知道吧？我们就被那个东西迷惑住了。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啊，所以我们若是不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很难做正确的判断，我们也很难被从这些周遭这些事物里面呢被救拔出来啊。所以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他着重的提到这个点，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这对彼得的一生来讲是最大关键性的一个点。因为对彼得来讲他有比较的东西，今天呢因为我们也没这个能力，对不对？我们也显不出这么大的一个恩赐，所以我们没有比较啊，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些外边表象的东西呢所困惑住。但对彼得来讲，这个里面外面的这个比较是何等的清楚啊！所以感谢主，主用他做一个榜样啊，对着我们后世的圣徒们说话。所以我们希望呢，彼得的这个经历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的激励和鼓舞，要叫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呢，到底什么东西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啊？什么东西呢？只不过是神外表的。神所加上来的东西，这些有一天都会过去的，是吧？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呢能给我们有一些的属灵上的带领啊。好，我想我们到现在啊已经交通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了，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对于这个点呢，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或感觉呢？可以交通。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我想我们不能等太久，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请你立刻的不用客气好不好，就可以提出来。若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继续往下。好，那我们就继续再往下交通啊。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呢，除了彼得让我们看见神把这么重大的启示给他之外啊，那么在开头呢， 他还告诉我们啊，这个不仅是一个属灵看见的问题啊，那么神也把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就说这个不仅是看见，今天在我们身上呢也是一个实际。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只有摸到生命你才摸到实际。所以主耶稣来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就是把一切实在的给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有在生命里面才能摸到基督的一切的实际啊。所以彼得在这个点上也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们在正面的事物上，你看见啊，他们灵里面的光景呢，不仅是明亮，他们也实实在在的知道今天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真实的工作啊。所以他把这个生命和前进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呢，一个生命是主的自己的生命，这个前进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godliness， 就是向神，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所谓的前进就是向神。所以今天神不仅把这个包容基督一切荣耀全能美德的生命给了我们，今天呢神也让我们呢希望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间呢能够略略的把它能够怎么样彰显出来，那个就是进前，就是前进的意思啊。所以主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不是突然给我们的啊，也是要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这个彰显出来的。所以彼得就讲说呢，这是呢神的一个呼召啊，这个呼召呢是包括神的荣耀和他的美德的。神是用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呼召都是连于神的旨意，神为了他的旨意才呼召我们的，是吧？所以这个呼召呢，那么是要我们怎么样，不仅认识他的荣耀，知道他的美德，并且呢神要在他的生命中间呢让这个荣耀和美德呢能从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那么他彼得用了很多很宝贵的话啊，他说呢这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啊。你看见啊，一个打鱼的人呢，他能用这么多真宝贵的一些的言语 那么这实在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主的救恩，这一面来讲那是关乎到神的荣耀和美德的啊。那么这是神极宝贵极大的一个应许，今天呢不仅是临到彼得，也临到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那么他说这个呢要救我们脱离什么这个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人，对吧？在我们里面充满了许多罪恶充满了许多败坏的天性。所以这个救恩要把我们改变啊，要把我们从这些不正常的情况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然后怎么样呢，要与他荣耀的生命性情有份。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彼得对主的救恩的认识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透彻啊。因着他让我们看见神在启示中所让他看见隐藏在基督里面那个极大的荣耀，并且他让我们知道神借着生命已经把这些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呢下面他才告诉我们基督徒啊，你要好好的追求啊，那么殷勤的追求，追求什么呢？就追求到有一天呢主和救主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彼得在正面的事物上面啊给我们所做的一个重要的提醒。 所以当然了，基督徒呢不仅是光要分辨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对正面的事物呢也需要有更多的明白。我有的时候在主面前很叹息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中的圣徒啊，我们对于神到底给我们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到底什么是错误的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么一种混杂的一个光景中间，所以难怪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活得这个不清不楚啊，并且活得很狼狈，是吧？很多基督徒啊做基督徒不清楚，是吧？因为对主给我们的不够认识，对于这些仇敌所引起的错误东西我们也搞不大清楚，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这个矛盾的中间呢，有很多的挣扎啊，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困惑，对不对啊？其实不需要这样的啊。我们看看同一个世纪的使徒们的情况，他们不是这样的。那么彼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既然把这么样大的一件事情摆在我们的跟前啊，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最需要迫切殷勤追求的。那么他在那里讲了八个点呢，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对不对？这个我都不需要再去重复了，他有了这个加上那个，有了那个再加上那个啊。那么感谢主啊，这个彼得呢这也是他一生在主面前的一个经历啊，他能够认识在属灵追求上要这样的来追求。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论到国度的时候呢，这个都是论到神终极的目的啊，在启示录里面也很清楚的讲到将来国度会降临的啊。那么所以我们最终要进入神的国啊。那么这个呢我想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详细的去说啊，但是呢需要殷勤的追求。那么在这个追求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个所有的追求都是注重个人里面的东西，他没有提外面的东西啊。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鼓励弟兄姊妹，你要热心啊，你要传福音啊，哎，你要热心的去救人，你要热心做这个做教会的事物，对不对啊？这都是我们在一般的聚会里面看见人的这个勉励。有很多人他们很殷勤的做外面的事情，很热心做外面的事情，哇我们就称赞了，就表扬这些东西啊。但是呢你看彼得所注重的不是这些，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所殷勤的注重里面的事物啊。所以呢有的基督徒是忙外面的，有的基督徒是忙里面的啊。那么到底今天我们在忙什么啊？我们光忙于外面的事物呢，还是我们注重里面的这种的追求？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种情况。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仰望主的恩典。所以彼得甚至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呢，要留意什么那个诚心的出现啊。那么你要在里面呢看见啊那个希望，看见那个。所以彼得也鼓励我们呢不要瞎眼啊，不要近视眼。我看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在末了的时代啊，大部分人来讲都是眼睛有毛病啊。我这个曾经这个眼睛呢出过问题啊，我都知道这个眼睛不好啊，那真的是很苦的一件事情了啊。那么彼得就告诉我们呢，你啊不能近视眼，你近视眼就是只注顾眼前的，对不对啊？我们很现实啊，我们基督徒说变得非常现实啊。我们说求的都是主啊，你怎么祝福我，怎么祝福我的家庭啊，怎么让我夫妻关系弄得好一点，怎么样让我儿女啊听话一点啊，什么外面的物质的东西给，那么钱多一点，这个享受多一点，我们讲来讲去老是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可见什么呢？我们近视眼， 你知道吗？你眼睛看见的都是眼前这些好处，你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彼得所看见的那一个啊。所以呢，世界的事物就很容易缠住我们的心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你不要近视眼，甚至呢可怕的是瞎眼，根本对属灵世界一点都不了解啊。瞎着眼跟随主，还自以为知道呢。所以保罗也讲，这个瞎眼瞎子领瞎子，结果两个都掉到坑里去了，对不对？我们自己瞎眼，我们还在那热心带领别人，好了，你把人呢统统拉到坑里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呢是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今天呢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这样我们知道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了啊，所以彼得呢老早就提醒我们，希望我们怎样呢，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注重那个生命的事，注重那个前进的事啊。那么这是神已经给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这个书信里面啊，就指明你会看见他有这些重要的提醒。那么这些提醒啊，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好吧。然后哈，我们再讲一点呢，就是这个彼得呢很特别是什么呢，他对于这个时间和结局啊，他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啊。这个打鱼的人呢、啊、真的是叫我们觉得很诧异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呢，对时间呢最有这个感觉最有认识的人呢恐怕是科学家，对吧？所以科学家是很注重时间的。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呢，我们不太注重这个什么是时间的啊。在科学上他们是注重这个时间的啊。我们还有呢，对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也不大注重啊。弟兄姊妹们，你对你的结局有把握吗？我觉得最近这段日子啊，主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让我呢对于那个结局的事情呢特别有注意。所以我看见有些人走这个路走那个路，我就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彼得很清楚将来有个结局要临到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结局的，整个工作也有结局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结局。这个呢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呢他才会偏重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彼得关于时间的这个说法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特别的，是彼得告诉我们主还没回来不是单言，是宽容啊。彼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彼得因为什么灵里面有认识有开启啊。我们知道那个宽容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在希腊原文里是 long suffering， 是一种忍耐，是一种的痛苦啊。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在那里宽容我们呢，其实是什么呢，他老早就想回来了。我们的主在受苦啊，因为什么，他看见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还没预备好，对不对啊，他不忍心这个时候就回来啊。结果呢是他在受苦啊，这个 long suffering 啊，主在受苦啊。我们能感觉到这个点吗？彼得能感觉得到，不是主故意要单言啊，缓缓的慢慢来，不是的，主真是巴望很快就回来的。但是呢因为看见我们都还没预备好，所以他就觉得再给你们点机会，再给你们点机会，所以呢主在受苦，是主在受苦啊。啊，我们都知道主回来是迎娶教会，教会是心腹，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在结婚的事上，常常那个新郎啊有的时候是最没有耐心的啊，哇着急的不得了啊，哎呀急的不得了啊， 你给他多拖延一点点时间，他都觉得很痛苦。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是这样，他迫不及待的要回来，怎么样呢？要来迎娶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能领会，今天主在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你我的机会。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呢，能够接受使徒彼得给我们的劝勉，弟兄姊妹要殷勤啊！我在说殷勤什么？要追求里面光景的改变啊！这个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也提醒自己，一年年的过来啊，不在乎我们知识知道多少，不在乎我们外表的事物有多少，那在乎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有多少改变呢？啊，还是我们一直都是活在过去那个老样子呢？十年前是这样，今天看起来还是差不多这个样子，还是你真正里面产生那个改变了呢？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呢？因为在这里彼得的话说呢，主不愿有任何一个人怎么样沉沦。这个沉沦的意思啊，那个不要想象它是永远灭亡，不是的啊。这个沉沦呢，它那个希腊原文就是 lost 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失落了，错失了啊，就是你该得的没有得到。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将来在主面恐怕最大的懊悔啊！我们该得的没有得啊，那么你错失了主给你的机会，你把主所要给你的，你把它丢掉了，那这个你也不能怨任何人。所以今天彼得语重心长的在这里给我们有最沉重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主说他愿什么呀？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个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我常常有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说，这个悔改不是你刚得救那一刹那的一个态度，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该有的态度。我们任何时候觉得错了，觉得不对了，你就该悔改的啊。你不要在一个错误的路上呢一直往下奔啊！其实主常常怜悯我们呢，在我们有很多时候遇见一些错误的情况的时候，圣灵不是没有说话，圣灵有说话，但是呢我们没有仔细的听，我们也不悔改，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就这样错误到底，哎呀，这个实在叫人很叹息。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在许多事情上呢不要固执，求主给我们呢，遇见一点点的错误的时候，立刻就能悔改。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里面那句话是很宝贵的啊，就是当我们里面呢，甚至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间出现了一点点不正常的东西，一点血肉东西，就立刻要把它砍断。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转变啊。等到你那个小的难处变成大的难处的时候呢，你要转也转不过来的时候呢，那真是叫人感觉是一个悲剧。我们的确啊，在过去所有的经验中看见有些弟兄们呢，弟兄姊妹真是错误到底啊，一直不肯悔改，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啊，无法悔改。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真的是令人的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的啊。我们不能失败到一个地步啊，像那个以扫王一样的到了一个地步呢，悔改都没有门，你看看多可怕。像雅各的兄弟以扫一样的，虽然好哭啊，痛苦，没有悔改的余地了，变成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啊，他始终是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个人在行为上面有些东西就光照我们不对了，要立刻转变的。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的路上已经不对了，弟兄姊妹，不要一直错误下去的，要转的，要快快的转的，任何的代价 都要附上去的，因为你要看见将来那个结局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恩典何等的大。彼得在这里哈、啊、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知道吗？彼得写这些东西哈、啊，在教会历史上、啊，叫很多圣经学者说呢，这个彼得后书根本不是彼得写的，因为呢，一个渔夫啊写不出这些东西来的啊，因为这些人，这些是人家有智慧的，对不对？一些哲学家啊，一些研究科学的人呢，才可能有这种的语句，这种的言辞，对不对？所以他们说，根据这些，这个彼得后书根本不是彼得写，这一定是别人代笔的。你看看，这些用头脑读圣经的人呢，他们这个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怀疑，他们忘记了神给人有奥秘的智慧，对吧？彼得可以写得出这个东西来的。哇，彼得对于时间的那个敏感啊，那个认识，真是叫现代人都觉得羞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时间，我们能有这么样的一种独特的眼光吗？你看，这是彼得一个非常独特的眼光啊。我们曾经讲过呢，这是神的眼光，对于时间的眼光，因为神是活在永远里面的，他不活在时间中的，但是时间是神所创造的啊，所以呢，神有他的眼光。我们也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到，彼得这句话是充满了神极大的恩典啊！对于属灵年日的计算呢、啊，弟兄姊妹们，神是用恩典来计算的啊！神可以看一日如千年的。今天如果我们真正活在主里面啊，活出一天，神用一千年来计算，你看多好啊！啊，如果你不活在主里面，你活了一千年，你这个也等于差不多一天，甚至有时候一天也没有啊。弟兄姊妹们，彼得有这么样一个奇特的一个认识啊，并且他说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的，他引用主的话，因为这是主说的啊，主说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的。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的啊。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提醒呢？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们有很好的解释、啊，主来是要把偷宝贝、偷好的，对不对？那些得胜的圣徒被主拿提走了、有这个用意，这是一面正面非常好的解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主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主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有警惕的心啊，我们要防贼啊。你是天天的生活里面都要防的，我们呢常常啊，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缺少那种危机意识啊，因为我们觉得活得很好啊，就无所谓。哎，我想啊，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美国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呢，我想这个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少的，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买保险，对不对啊？什么叫买保险呢？就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呢？你为什么买保险啊？所以有的人讲说，我的开车技术这么好，我为什么要买保险？我保证绝对不会出车祸。但是呢，你也得买保险，对不对？为什么？怕万一呀、啊，这个就叫做什么？居安思危，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看外面的环境看起来很太平，看得很好，我们就放松了。主说什么？他来要像贼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需要提高警惕的。我们看看今天弟兄姊妹中间有多少人对主的再来有这种的警惕呢？我们缺少这种警惕，对不对呀？所以到底什么时候主要来？虽然主很急迫的要来，但是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也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对于那些有警惕的人呢，他可以看见一些的现象，他可以在灵里面，那么呢，束紧心中的腰带，他能有等候主再来的生活啊。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生活吗？ 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时间呢，我们赶不上彼得。我常常讲，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学科学的人，你们在科学上呢，对时间是有敏感度的，但是对于属灵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好像还赶不上彼得，赶不上那个打鱼的人呢，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主用彼得对我们说话，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的这个宝贵啊，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怎么样都要居安思危啊。有的人常常讲说，哎呀，像我们家这个样子，不会有小偷，你这个话少讲，你讲完了小偷就来了。我就上过这个当啊，因为我在我的生活中间呢，这个吃过这种亏，吃过很多，所以我曾经讲到时候讲过啊。我这一辈子经过差不多七八次小偷，我当时想，为什么主让我这个经历呢？就因为我这个太没警觉心了，所以主呢就借着这些提醒我。所以现在呢，我就要学着居安思危。还没有小偷来的时候呢，你就想象小偷会从哪里来了，所以你就把那个地方通把它弄得好好的啊，所以。我的姊妹常常笑我，觉得我这个人太紧张了。你记得吗？我们年长的江弟兄讲过一件事情啊，他说啊，那个神经紧张的基督徒是好基督徒。最好你稍微紧张一点啊，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呢，担心主下一个时刻就来了，好基督徒，因为主告诉我们他来像贼一样的，对不对呀？就是什么，就告诉我们你要有警觉心啊，我们太没有警觉心了，我们的生活太放松了，弟兄姊妹，我们太自由，我们以为还早呢，对不对啊？甚至有人当年你看主讲再来那个时代，还有很多基督徒说哪里有这种事呢，你看见现在跟起初创造天地说不差不多嘛，对不对啊？哪有这种事情呢？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啊，因为你我啊都是一样容易放松的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特别的警，所以彼得提醒我们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他让我们看见那个结局的可怕啊，将来有一天怎么样呢，万有都要怎么被烈火所消化。他这个消化这个字啊，也不是我们那个所谓的焚烧这个字，这个消化的字啊，一直要到今天，科学发达到今天才能一个领会啊。因为什么呢？他这里讲到所有有形质的东西有天都没有了啊，因为你把一个东西烧完之后至少还有灰，对不对啊？他说那一天的那个烈火来到的时候，连形质都没有了。那个形质是什么？是 elements，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化学上面的元素啊，连那个元素都没有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人懂得只有这个核子能的这个变化会产生这样的情形。那么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笑话恐怕比那个核子能所要产生的那个后果是更严重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告诉我们，你眼睛所看见的地上呢，人的成就也好，人的这些作为也好，什么什么建筑也好，什么伟大东西，有一天怎么样呢？不仅这个形没有，连那个质也没有了。哇，这是何等的看见呢？我们今天有科学头脑的人，你还赶不上彼得这么一个看见呢？弟兄姊妹，这是何等样的看见。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预言，彼得已经预先告诉我们将来什么那个结局是如何了。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呢，他真是里面的光景透亮的。我昨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们读到雅各创世纪第49章啊，你看见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啊，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透亮的。他论到他12个儿子啊，讲得多么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彼得到晚年时候就是这样，灵里的光景透亮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到地和其上的事啊，那个事啊，原文是个 works 工作。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了所谓的属灵的工作，有一天通通消弭没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什么东西是过渡时期的东西，什么东西是存到永远的东西，这个对今天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太重要的提醒了。是我们今天要在地上为主做工啊，但是呢我们有个感觉呢，这个工作有一天会消失的。但是呢今天为着主的旨意啊，我们在地上做工。所以呢斯柏克弟兄啊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我们今天在地上其实就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习怎么样来侍奉他。我们用很浅显的话来讲，就好像呢今天你在儿童班里面呢，儿童班老师带你做一些 craft 的东西啊，哎，你也做得很起劲，但你知道那个东西有一天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呢，实在来讲就跟这个东西差不多的。那当然这个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就叫大家懒惰了啊，弟兄姊妹们，主若托付我们什么，我们要忠心的去做的。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更重要什么，注重里面的这个追求啊，人的改变比外面的工作上面的这个发展更重要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哇就发现了有烈火出现啊，这个火呢真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火了，什么形质通通通通消灭啊。因为什么？神要做一个大的结束，最终什么呢？让他儿子啊充满整个万有。这也就是彼得所后面要讲的和希伯来书所讲的将来的新天新地充满神的义。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弟兄姊妹，一切事物都要消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所夸口的这些东西啊，转眼成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属灵的眼光在哪里啊。所以呢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对于世界事物的看法跟一般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能感觉到彼得在这里啊，他有另一种的眼光看世界，另一种眼光看地上主的工作。哎呀，我们真的是需要主怜悯我们。若不是这样的情况呢，弟兄姊妹，你我所做的东西真的很多东西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了啊。我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斯柏克弟兄啊，他有些小小的一篇的文字啊，他就讲到他个人的经历啊，他讲他从前的侍奉跟他开过眼睛以后的侍奉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他从前也很热心也很认真，带大家读圣经查经，按照圣经之路，他也很有口才，讲得很好，很多人愿意听，也很多人好像从他的交通里面得供应。但自从他里面眼睛得开以后，他说什么？我从前那个侍奉像儿戏。他用了这么一个字，像儿戏。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伟大的神他所做的功是怎样的功，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你对地上的事物的工作来讲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不会在那鸡毛蒜皮小事上面呢整天在那搞那些东西。弟兄姊妹们，即使今天主给你一个恩赐，像彼得那么大的一个恩赐，你能够一传福音就三千人得救，不要五千人，三千人得救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眼光，你看那个也算不得什么。我们能这样讲吗？我们说我们是谁呢？对不对啊？我们一传福音呢，有三个人得救，我们都欢天喜地了，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太小了，彼得跟我们一样小，但是呢，它里面有这个荣耀的看见啊。 今天主如果托付给我们一点恩赐，我们能有一点恩赐，能够在教会中一点服侍。你看很多人就骄傲了，对不对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自己算。如果你有彼得这样的看见，你就知道那个根本算不得什么的。我曾经在有些地方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看见这个摩西能够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那么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红海裂开的不得了的大事，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从神的永能里面来看的话呢，根本算不得什么。这对我们这些人，因为人太小了，对不对啊？这了不得的大事情，但是呢，对于神来讲的话呢，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将来我们到永世里面回头再看地上的事情，说没有大事情的。所以在神眼中看，地上所有一切事都是什么小事情。所以呢，主才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只要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了啊。这个小事是什么？彼得的传福音，彼得叫死人复活，摩西叫红海分开，摩西叫磐石裂开，摩西叫天上的玛拿降下来，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小事情。因为是我们把它搞大了，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讲摩西的工作多伟大，圣经也从来没有讲彼得的工作多伟大。为什么呢？你不够认识神，你要知道神的伟大。这些东西在地上神要做太简单了，所以甚至连魔鬼啊，这么有权势，这么有掌死权的，圣经说什么呢？有一天主显现说，吹口气他就完了，用他口中的气就把它废掉了，对不对？还不需要动手呢。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何等样伟大的神。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对这个认识是里面那么样的透亮。所以彼得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主给我们这些时间是何等的宝贵呀！我们要殷勤的在主面前来追求啊，不要追求那些必朽坏的东西。如果不懂得这些东西，有一天结局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抓住的很多东西恐怕是叫我们在主面前后悔的。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他这里什么讲到将来事情的那个结局。我觉得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对于时间，对于结局，我们需要有彼得这样的眼光。圣经呢，所以这样写下来就是给我们的嘛，对不对？他不是光叫你看见彼得怎样，是要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所以你看见我们是不是需要主来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呢？让我们真正有这个明亮的看见，是吧？因为有了你里面有这样一个透亮的看见啊，所以我们才会怎么样呢？我们才会有一种的心仰望神的日子，就催促主的再来啊。所有这样看见的人，他里面有个急迫的心。这个急迫心不是外面要为主做什么，多跑什么地方，多看什么，不是。他里面什么一个急迫的心怎么样催促主的再来。我们感觉今天地上的教会啊，缺少这种灵，没有多少的圣徒真正在催促主的再来啊，对吧？当然了，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彼得这样的看见，光是外面就讲你也没有用，对不对？如果你里面有了这样一个看见，不叫你催促也很难啊，你心里面一定催促渴望主的再来啊。所以主让我们略略的有一点看见，哎呀，我们就知道主来了，那真是好的无比呀！我们真是巴望他快来，对不对？呀，我们能够脱开今天地上这个环境事物、肉体给我们的限制，能够进入神永远的这个荣耀，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能够看见弟兄姊妹们，彼得不仅认识神永远的荣耀、君王的威荣啊，并且他也知道神在生命中已经把这个赐给所有的圣徒啊。 那么并且呢他对于时间对于结局你看见彼得都有什么非常清楚明亮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彼得到晚年快要寻道，他也知道他马上就要死的，主也只是快要寻道，对不对？你看这些啊，人真是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对吧？那跟很多基督徒也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死啊？哎，我最近这段年日啊，对这个死亡啊有特别领会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死亡就是时间的结束，永远的开始啊，你知道吧？对我们来讲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呢，根本无需要惧怕的，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到主那去，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要让我们能像彼得一样，灵里面能够透亮的一种看见，好吧？下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我想先提一下，在这个在刚刚所交通这些事上啊，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感觉？有吗？十秒钟。
身体用。
哎。
哎，我是那个奥斯汀的国伟弟兄。
哎，请说，请说。
啊，那个孙弟兄所讲的，我有同感的。那我现在就是心里面我在思想，就是说，这个彼得后书他着重点就是提到那个假师父跟假弟兄。
是。
那在那个约翰一书呢，约翰也提，还有假先知。
嗯。
那这些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人能够在教会里面发生那么大的影响，需要彼得这么个大使徒跟这个犹大这个耶稣的兄弟 OK 等于说花这两副的篇幅来提醒这件事情。
是
这个家本来就是按照那个保罗所讲的，就是那个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是。
那怎么会发生到这种地步？就是说，等于说是彼得，他到了晚年，等于到最后要临终的时候，还要为这件事情来操心。
嗯。
这个情形啊，在那个保罗他在那个腓立比书，他就已经那个看到这件事情了。
嗯。
现在腓立比书那个。第三章里面他提到一个事啊，第三章那个十八节，因为有许多的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是，
其实我觉得啊，那些人呢、啊、不是别人，就是在我们中间的那个自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为了什么地上的事情为念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反而成了十字架的一个仇敌。
嗯。
这件事情也就是那个耶稣他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第十章里面啊，他所提醒我们的。他说啊，那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掉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嗯。
所以我们今天我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我们着重在我们的地上的这个生命，为了使我们这个地上的生命得到满足，得到也可以说怎么样，就是说得到怎么讲，就是说一些成就。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成了我们自己肚腹的这个为了我们的肚腹成了十字架的一个仇敌。所以说呢，耶稣他讲说啊，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地上太平，乃是要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就是说刚刚那个孙林友所讲那个危机感啊，就是什么，耶稣他早在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提醒我们了，他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说他主讲说嘛，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说怎么样，就是我们生活实际上就是什么，要把十字架，就是说这个道理，这个认识，真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实际。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什么，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像那个主自己说的，为他施掉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我就交通在这里。
好，谢谢，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我们弟兄呢，把下面的一段呢，我们要交通的点呢，预先先交通点，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把最后一个重要的点呢，也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们看见啊，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和犹大书啊。这两章圣经的里面啊，彼得跟犹大对于错误的事情呢，都做了非常严厉的一些指责啊。这些话呢，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敢在讲台上面呢来讲述这些东西的。他们所运用的言语的严厉啊，那么都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不敢想象的一种严厉。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啊，弟兄姊妹们，在彼得的后书里面是讲到义和不义的事情，那么在犹大书里面是讲到进浅和不进浅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那我们讲过这个敬虔这个意思呢，就是向神啊。其实义是什么东西呢？义哈，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与神一致的啊。所以呢，什么时候呢我们不向神啊，不敬虔，其实就是不义啊。如果不能彰显主，不能表现主，其实就是不义。那么我们看见在头一个世纪啊，教会中就出现了很多假先知、假使徒啊，那么假弟兄啊，刚刚我们弟兄提到的这许多错误的东西出来啊。那么当然这些错误的东西，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是因为仇敌的欺骗啊，也是因为人败坏的肉体啊，因为仇敌引诱我们，所以用很多东西啊，使我们的肉体啊能够得到发挥，所以因此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这许多的败坏的东西。特别我们今天比方说啊，人的思想啊，哇，今天呢在整个基督教里面都非常的注重人的思想啊。因为什么？有很多有智慧的人、聪明人啊、头脑大的人啊，他们用他们的头脑读出一些的东西，他们觉得很宝贵啊。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晓得呢，仇敌是推波助澜的，结果呢发挥其实一些东西，结果呢产生很多错误的东西，很多异端就从这里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刚才我们弟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如果我们不能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肉体的行为的话呢，你自然就走到错误的东西上去了啊。这个是今天呢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看见呢，当彼得跟这个犹大呢，他们对于这些错误的事情呢，他们所产生这么激烈的一种的言辞的讲论呢，那我想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无关个人的喜好和情绪的。我们不要说这个彼得喜欢骂人呐、啊，这个犹大呢，这个情绪暴躁，不是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跟他们个人的喜好无关的，他们是完全什么为着真理啊，完全是为着神的旨意，他们说这么厉害的话语的，是因为什么呢？看见 地上的这些错误啊，使很多神的儿女们失去目标了，使很多神的儿女们达不到神的目的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的激愤一样哈，所以用这么严厉的言语。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感觉我们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呢，所有的态度是远赶不上使徒们这么绝对的。我们用我们的善良啊，用我们的好心啊，许多时候都是妥协的啊。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呢？你看这个出于这些人的善意，人的好心，对不对？但是对于当初的使徒们来讲的话呢，他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容忍的。为什么呢？就是看见与没看见的问题。当你里面有了属灵的看见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所以我最近常常有的时候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说，神不是人呐、啊，神的伟大和他的计划不是你我这些小小的人呢、啊，用我们自己的感觉能衡量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呢、啊。我一再的提醒说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神所要得做的那件事情，绝不是你我所想象的这么表面这些东西的。我们把主的事情弄得太低了，你知道吗？你如果真正里面有这个看见的话呢，你绝不敢在主的工作上面随便加上什么东西去的，你绝不敢违背主的心意。我们很多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胆大妄为，你知道吧？我们还以为我们好心呢。弟兄姊妹们要非常的谨慎。你看见使徒们在这里指责这些东西的严厉啊，甚至他连这个畜类这种话都能讲得出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严肃。所以圣灵把他们呢摆在圣经的里面呢，在主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教会历史上面呢，一旦你里面开始有了这个认识，弟兄姊妹们，你就无法妥协，你要违背意向，你要大大的得罪主。所以我最近这段日子常常引用保罗的话，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我真是越来越能体谅这句话语。有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要好像这么绝对？你为什么要这么闭关？你弄得好像别人跟你都不一样。你不是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是因为你看见了主所要的是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妥协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如果妥协了，你不要服侍主了啦，你再服侍主变成毫无意义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妥协了，这条路你也不要走了，你走了也是没有意义的。主的事就这么绝对吗？使徒们是这么绝对的。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所以很多人呢读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和读这个犹大书的时候呢，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你知道吧？不敢面对的。我们敢面对这个东西吗？你仔细的读读看，多可怕，对不对啊？他们的话多厉害啊！今天我们在教会中讲爱、讲恩典，讲到一个地步，把真理都委屈了，你知道吗？使徒们没有委屈真理，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不义的东西为什么那么要恨恶呢？因为它使你错失神的目的，把你引到岔道上去了。所以呢，无论是异端也好，罪恶也好，异端我们晓得这些人的思想的错误的东西啊，大部分发生在宗教里面，宗教上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罪恶，保罗彼得也提醒我们，你贪心也不行。贪爱钱财啊，贪爱世上的东西不行，淫乱啊，还有呢，毁谤，不要随便的毁谤。对属灵的事情呢，你不懂，你不要随便乱讲话啊。还有无知的黑暗，这是彼得讲的，对不对？那么犹大也讲了，那些出埃及的人呢，不是个个都进迦南呐、啊， 他们倒闭在旷野，为什么神的手这么严厉，对不对？那一代人全部倒闭在旷野啊，因为什么？活在肉体的里面，没有被神来炼净，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说甚至那个不守本位的天使啊，还有呢，他指的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逆性的情欲。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这个时代非常严重的东西啊，索多玛、俄摩拉和周遭诸城所有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彼得跟犹大他们对这些事情产生这么恨恶的感觉，用这么严厉的言语来说明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看见那个结局的东西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实在承认我们跟随主并不够绝对啊，我们很多的失败都在于不绝对，所以呢，这个造成了我们在侍奉上面的困扰和难处。我们因为有天性上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个怜悯。所以保罗在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行义的重要啊，他提到几个人，那么神保护义人，对不对啊？挪亚保护了，连罗德神也保护他，他用了一个很低的标准呢，把罗德呢，这个人是什么？他里面至少他还有一个义心，那个义心原文是魂呐、啊，就是他的心思意念情感，他排斥这些东西的。我们有排斥嘛？我们对这些东西有排斥嘛？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犹大。彼得告诉我们啊，我们需要魂里面有一个改变啊。那么犹大告诉我们呢，主能保守那些、啊、愿意活在敬虔里面的永不失脚。感谢主，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呐、啊，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能的。所以我们仰望主的嘛，主都有保守。所以他就讲到神对于这些不义不虔的东西啊，严厉的审判啊。哎，在犹大书里面提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呢，他讲到那个亚当的七世孙呢，挪亚以诺啊，以诺他就曾经预言了啊，所以我们从这段话里知道呢，原来以诺也是个先知啊，以诺会发预言的，老早就预言将来那个情况怎样。然后在彼得前书里面有几句有一些字眼，我们需要知道啊，他说什么自取。速速的灭亡，哎呀，太可怕啊！所以这些字眼呢，弟兄姊妹们，都是彼得用的非常使徒们用的非常严厉的一些话语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到了啊。我们最后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些话都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个人呢，作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勉励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要接受彼得的劝勉，特别在末后的时代要殷勤的追求啊。我们看看彼得所讲这些东西我们里面有没有啊？如果没有，你要好好的追求啊，抓住时间，抓住主给的机会啊。那么犹大呢在这里讲了四件事情，刚才我们的弟兄也讲到了啊，那四件事情是给我们重要性，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还有什么仰望主的怜悯啊，这四件事情，那么能保守我们脱离一些错误的东西，能保守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持续的往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啊，这个属灵的看见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里面有异象。今天呢，尤其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呢，要能对于正确和错误中间能够做明确的判断，这个不是凭我们肉身的眼睛，也不是凭我们的经验，那是凭着灵里面属灵的看见，好吧？我想我们这样哈，把这个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放在一起呢，那么做了一个简略的交通，我们希望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盼望主能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软弱啊，让我们能在主所喜悦的路上能够继续的往前，好吧？我想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吧？那么，我们这样吧，我们请哈，请几个弟兄姊妹带着我们一起做一点简短的祷告。那我们请国威弟兄，好吧？国威弟兄也会带我们做一点祷告。然后呢，这个文革好了，文革你请你再然后呢，我们请圣祥好了，我们请这三位弟兄先预备好，带着我们简短祷告。其他我想我们哈，这个时间人就是自由的。若是弟兄姊妹你有负担，你有感动啊，请你也不要消灭那个感动，可以还是可以加入一同祷告，好吧？好，我们开始祷告。
是的，主，就像经上所说的话语，安定在天。
主啊，
但你实在是没有转动的影儿。
阿门。
真是巴不得主，我们有了你的命令，是吧？帮助我们愿意遵守。
阿门。
对，你说有了你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你的。
Amen。
爱你的并蒙我父爱他。
阿门。
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哦，主啊，这真是主啊，不只是哦，主啊，你给我们的命令，也实在是你给我们的应许，真是巴不得主，让儿女们主啊有了这个命令，就真正能够得到那个应得的应许。
阿门。
能够在这事情上面，不止自己。主要得益处，并且使你得荣耀。
阿门。
是吧？都交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
是的。
是感谢赞美你，主啊，借着弟兄的分享，儿女们的心，是吧？甚至愿意这样子都完全都归给你，并且来快跑跟随你。
阿门。
真的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多少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主啊，我们承认，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主啊，
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要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不再凭着外貌认识你。
是的，
主啊，你乐意，主啊将你你的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主啊启示在我们的面前。
阿门。
主，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我们本来看见你就是当死的，但是我们感谢你。
是的。
你不只是真是开我们心里的眼睛。
主啊谢谢
你。
你
更是把你自己赐给我们。
阿门。
主啊，把这样又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赐给我们。
阿门。
主啊，与神的性情有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实在是谢谢你。主啊，实在是巴不得让我们认定你。主啊，我们知是你还在给我们机会，你还怜悯我们。
主
啊，我们实在是巴不得你亲自成为我们的追求。
Amen。
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目的地。
哇，
让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
Amen。
我们也是在这末了的时代为你的教会，主啊，为众弟兄姊妹也一同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
Amen。
主啊，愿你实在是得着我们每一位。主啊，好让我们好让基督的心腹真是能够早日预备好，能够催促你自己荣耀的再来。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这些话，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回头，
是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意象里面，主啊，来更殷勤的来追求，让我们在这样的意象的里面能够尽心竭力。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伸出的敬拜爱戴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阿门。
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Amen。
主，我们是属于你的。
是的。
我们是神家中的儿女。
Amen。
本来就有这个正常的眼睛可以来认识你。
是的。
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自己的认为，还有许多事情的影响，把我们的属灵眼睛遮住了。
主啊。
主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你。你到底是何等样的一位主，是何等样的一位君王，
亲爱的主啊，
将我们自己放在祭坛上，
就
用这一次来启示我们，好叫我们真实来认识你，
认
识你伟大，认识主你奇妙的作为，
阿们
主你永远的心意，
是的，
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对我们的事手头上的工作就有不同的改，就有不同的做法。
是的。
就我们真的来认识你，我们就能够真的是轻看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阿门。
轻看世界对我们的吸引，主求主你这样来吸引我们。
阿门。
我知道你乐意这样子做，因为主这是你的工作，你要来吸引我们，你要将我们带到荣耀里。你要将我们真的是带到父亲的面前，
阿们
来敬拜他，终日来赞美他，因为他是那位一定呢那永远的旨意要将我们拯救回来的神。
阿们
我们是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你将我们真的是带入这实际当中，看见主你的美意，
阿们
看见主你的荣耀。
是的，
好叫我们能够跟得上去，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主啊，我们渴望能够有异象，
是的，
求你医治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主啊，让我们付一点代价向你买眼药。
是
啊，使徒们他们因为有异象他们一生真是能够在主面前有目标有方向的追求。
主啊，
今天你给我们时间生命，这是何等宝贵的事。
是的，
让我们主啊，在时间中我们就来注意永远在过程中我们就来留意结局。
是的，
在物质的世界里边我们来看重属灵的事。
哇，
感谢你，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面前，
主啊，
让我们你的话有所回应，
阿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你，能够爱神所爱，
爱
神所悟，
在
这些的追求当中，你真是一直在保守我们一直用这些话在托住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些聚会。主啊，特别在你要回来的时候，让我们里面实在有警觉之心。
阿们。
主啊，我们不够有警惕，我们不够有留意。主啊，我们常常让周遭这些事物缠累。主啊，你实在有向我们说话，你也不断的给我们提醒。主啊，但愿我们对于你再来这件事，就摆在心中，放在心头。主啊，让我们天天在我们所运用的时间所使用的力量上来留意这件事。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向我们的心说话，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弟兄的口，
主啊，
看见我们真的要到付代价，
主啊，谢谢，
是的，
把我们的眼睛能够擦亮，
阿门，
能够看见我们是不偏不义的，
主啊，
能够看见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贫穷的，
是的，主啊，
我们真的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
阿门，
向你真的不是向你学，乃是真的要是把我们自己借着十字架钉死，
阿门，主啊，是的。
因为你要回来，是以你的儿子为标准，
阿门，
把我们磨成你儿子的样式，
是
我们才能催促你的早日再来。
阿门。
我们真的是说，众童女的心都说，主啊，愿你快来。
阿门。
都是奉靠你宝贵的名。
阿门。
主，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
主啊，
主，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话语面前，
聚
集我们在一起，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看到，实在 通过我们世上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
主啊，
通过话语看到的后面的真实，
是的，
是你那看不见的，是你那永恒的真理。
赞美
你，谢谢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一点你的意象，看到你的使徒们，哦，从你的话语里得到的意象，哦，主求你在你的意象里头继续熏陶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
嗯，阿门。
继续来追求你，
阿门。
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你，
阿门。
求你来仰望那个充满意的那个新天新地，
阿门。
赞美我，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阿门。好，为了时间的缘故哈，我想我们祷告就停在这里。对不起，好像波兰的那边的这个通信有点问题啊。不要紧，这个我们讲一下啊，我们上次提过，我们六月七月呢，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因为这个中间呢有太多的特会了啊，我想各地可能弟兄姊妹都很忙碌。那么我们到八月的时候呢，我们再恢复。八月呢哈，是我在这里先提一下，八月是二十号。好吧，八月二十号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读这个约翰一书，我们请这个伊士林的黄尚德弟兄呢，那么预备啊。然后呢，到九月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后呢要读启示录，好像是我应该安排，应该是朱自由弟兄最后交通啊，请朱自由弟兄预备，好吧。所以我们大概八月九月啊，我们就会把整个新约呢那么结束了。那么为着以后呢，我们到底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追求呢，或者我们应该怎样追求呢，或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也希望听听各地弟兄姊妹们的意见，好不好。大家都在主面前寻求，也为这个情况有祷告，好，那我们看看主怎样带领我们，好不好。我想还有将近有四个月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在主面前来寻求，好吗。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就结束在这里，大家再见。